你看我们国内的少儿英语教育，它其实做的已经很接近国外教材了，就它都是以生活的空间作为这个学习的场景和窗口啊，反而是他们中文的写作老师也不会教，也没有什么好的教材。语文教育在做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我们称之为叫简化的版本，写妈妈就是写看病，写议论文，对吧，就是写三段式啊。那如果说老师们不去引导孩子们往更深层的思维去写，他们可能就会停在这个阶段。其实三年级也是个分水岭，就是三年级是家长们开始关心分数了，所以他不会再选择一个课只能提高素养不能提高分数，他会进入一个两个东西一起往前走阶段。那上了初中以后基本上就是分数唯一了。为什么所谓的各家都会讲不同的故事？学而思网校啊，我会讲的是我的品牌牛逼嘛，啊，有道精品课，老师好，对吧？语文辅导，辅导最负责，作业帮啊，我跟作业关系最密切，就他只要在一个长板上打透用户的心智，这家公司都可以存在。
那个各位子非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刘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的创业感悟以及他关于语文教育的一些想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派老师啊，现在都愿意自己加一个老师，让家长在看到我名字的第一刻就知道哦，他是个老师，再一看教语文的，功能性就很强。
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派派还没有这么社会化和专业化。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的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变化的？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跟我自我介绍是青春文学作家，马上有一本书要去北京书展参展。
其实在我最近几年当中，有一个对我来说所谓想做的事儿哈，叫决定性的时刻，是我2019年的七月份，当时去荷兰交换，最后一次回来去尝试那个，当时我在这个阿姆斯特丹旁边的酒店里边，往下一看，就是漫山遍野的鲜花和芳草。然后呢，我就这个品尝了之后，走到窗前，发现我的世界里漫山遍野全是动画角色、怪兽和奥特曼。
OK，
就是那一刻，当我看到说啊，这个路灯像是两个蜗牛的犄角。它那路灯是两个灯，
就伸出来两个灯，
对，然后远方的树全都变成了一栋的哥斯拉和金刚，那个画面至今让我印象极度深刻，就让我通过一些超自然的方式确认说，我对于故事特别是在童年时代的故事，是有着非常深的一种情怀和这种想去创造的动力的。然后，所以我最近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其实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哈，对于自己如何通过这种童年故事这种元素啊，来在这个世界上形成影响力，做出成就的几条道路的选择，对吧？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做青春小说，是因为当时我觉得写小说是一个高尚的事业，它是影响人的灵魂的。但是呢，做应试教育呢，是一个非常 low 的事情，对吧
？OK，
它是一个以培养这个分数哈为这个目标的内容。然后后来中间其实经历过一次高和低的转换。当时呢，我去看这个事儿还是一种偏数量层面的，比如现在你写一本小说，可能影响20000个读者到头了
，OK，
对吧？但是如果你去这个写做一家教育公司啊，你能够通过投放融资搞来50万学生，能够影响50万的孩子的生活，对吧？那其实写小说就没有做教育来的这个高级了啊，因为它数量上形成绝对优势嘛，对吧？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哈，也是随着我对于所谓的做跟儿童相关的事情的体验越来越深啊，我能感受的事情就是，你还是要想你到底能够深度的影响多少人啊？
怎么理解这个深度呢？
这个深度呢，其实是说，当然我们现在从某个角度看，能不能影响孩子们他对于世界的一种观察的视角。方式，对吧？他的这种所谓的思想啊和价值观，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多元和多样的问题啊，没有人能够告诉小孩子说什么是最好的，但至少你应该把这个可能性提供给他，跟他说你看有这么多种去发现世界的方式，就像我现在教这个小学一年级啊，教看图写画，学校里边可能就是说 OK， 你要看这个时间看地点啊，看人物看事情就完了嘛，对吧？它就是一个比较技术主义的教育的方式啊，但其实所谓的你让他去
人为什么要看图写画？他是为了在长大的某一刻，当他像我们现在这样在海南的五星级酒店当中看到远方的山山水水，他能够觉得这里边是有美的，他能够从中自然的生发出一种和这个精神层面的快乐，不管说这种快乐是否以金钱作为根基哈，就他能够在世界中自然的发现美，感受美和观察美。
所以说
这个事儿是我现在看中的，
就是你认为的其实是说就是考试里面的某些形式，比如说看图写画之类的，它本身并不存在所谓的负面的这个东西或者说原罪，
是
而是说其实是小孩子在学习怎么应对这个形式的过程中是可以习得一些未来的审美技能的，只是说我们现在不会教，就把看图写画变成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是的，因为我最近挺受感触的是那个，因为我中学不是实习学校毕业的嘛，对吧？当时应该一月份我去见了一下李希贵校长，他当年是做语文老师，后来到现在的位置嘛。我问他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核心的建议给到我？”他说：“就一条，你不要研究中文是怎么教的，你研究一下世界上各个国家，当他进行母语教学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些所谓的范式，对吧？或者方法或者角度。”那这些东西其实是你去进入这个事情更大的一层视野，对吧？它当然有更好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就是说还是那问题嘛，就是角度啊，你能不能给到孩子足够的角度去认识一件事情。
那比如说国外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也会有什么教你
比喻，比如你看哈，你看我们国内的少儿英语教育，它其实做的已经很接近国外教材了，就它都是以生活的空间作为这个学习的场景和窗口，就像比如说今天打开比如说叽里呱啦或者斑马，对吧，它叫这个 airport 啊，然后进去以后就是跟机场相关的很多的词汇动画啊，然后你从里边一边等于是游戏啦或者去感受啦，一边去接触这个东西。那这可能是幼儿园阶段，幼小阶段。进入小学之后呢，你可能是比如主题阅读，可能是 campus 啊，明天可能是比如说游乐场，它其实是主题教学，就是非常强调我的学习跟我生活当中的某种衔接性。
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教育在教外语的时候是很贴近母语教学应有的思路的。
是啊，很有深度啊。现在你能看到的很多少儿英语的教材它引进之后做的汉化和本土化都相当浸润。我今年教了很多国际学校的孩子嘛，人家的英语水平是远远超过汉语水平的。
Okay.
对，他用英文去写作的时候，包括因为我们有一个这种什么北大家长群嘛，里面说也有老师也是北大的青椒，一看这个学生小学三年级他的英文水平完全不逊色于大学四级因为他经常每天这样去浸润啊，去阅读啊，去表达反而是他们中文的写作老师也不会教，也没有什么好的教材。
那我们中文这方面是有什么壁垒吗？比如说是我们要教文言文，要教传统文化所以我们的语文负担很重超出了一个教授母语这个学科的基本功能，于是它就变得很过载吗？还是为什么呢？
其实你看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去看最新一代的小学修订的语文教材哈，它里边的文章其实选的都不错但是呢离孩子们现在的生活还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选择中低段的教学的时候所谓的经典性还是绕不开的一环。
OK，
但是你比如说像国外在出教材的时候它可能低龄段它并不要求所谓经典性，它要的是跟现在的贴合性。你看我们学新概念三难道学的是经典吗？不是吧，它就是说你在这个语言的习得阶段你应该用这种词汇这样的一种难度去进行语言的学习。举一个经典例子哈，二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叫《日月潭》，那学生看过去就算是神仙讲他也基本上让孩子没办法有任何的就是太过于深度的了解对吧，你怎么跟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们讲《日月潭》背后的这种风景背后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呢？包括说在这个点教给他其实跟这个课文本身也不是最贴切的嘛包括你说鲁迅屡次进出语文课本的问题，就是经典性还是我们现在在做教材时很难越过的一道关嘛那你的英文教材其实已经以实用性或者叫这种活泼性可能它在中低龄段是一个主导性的规范了
那你在教课的时候你会有感受，比如说就现在的小学生的这个语文素养
对
和你上学的时候的比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显著性的差异或者变化？
我只能比较北京哈、
okay.
因为确实全国又不一样了对吧其实现在在北京的家长们对于语文的重视 基本上等同于写作的篇字数和篇数，
嗯，
阅读的总量和掌握的古文古诗词背诵的数量。
Okay.
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量化标准。别人家小孩写作文400字，我们家200字，别人家一年读50本书，我们家读30本书啊，别人家可能一年古诗词背了几百首，我们家还才不懂呢。它也确实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量化的衡量。
嗯、
但是你说那到底怎么去衡量一个孩子所谓他是否具备了必要的啊语文交流的素养，那这个事儿说实话也确实很难去进行衡量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好像就是说，因为他不像数学嘛，我学的这么多知识点我就会了，他确实从几个角度都只能这么去看啊。那但是比如你像我们作为老师哈，我们去跟孩子们聊天，我最关心的就是你能不能写出一些故事。这个故事指的是我能够从中找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最与众不同的最独特的东西，来把它发扬光大。跟我们讲的发现自己的长处，你去明白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就拿这个经典作文《我的妈妈》为例，按理说10000个学生应该写10000个素材，
嗯，
但是当孩子们拿到一个这样的题目时，他第一反应就是3个嘛，妈妈送我去医院，妈妈给我做晚饭啊，妈妈给我讲数学题。那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所谓思考能力的问题，就是换到可能无论是哪个孩子他刚遇到这个问题他可能都会这么想。
这里的思考能力就指的是当我看到我和妈妈的这个作文题的时候，我能够想到从哪个角度去写的问题。
啊是啊，那么多件事儿，
okay, okay.
对吧，写哪件事儿它对我来说是最有冲击性的啊，同时它又需要具有一些所谓的可读性问题。其实跟你可能做博士论文有一点相似哈，就是我要在我的这个写作的可能性，
嗯，
对吧，
嗯，
和这个故事写完之后的可读性先做一个平衡啊。那其实我们最先传递的是这种意识，就是既然你要写一个故事，我希望它是有设计的啊，而不是简单的平铺直叙的去写作生活，那只是第一步的
OK
内容。Okay.哦，所以其实到现在我们在进行的所有的核心都在做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发现你的生活中最好看的且别人爱看的东西？那在这个点上，其实和当年我写青春小说干的是一件事儿，只是当年可能我是做自己的，但现在可能是让更多的孩子们去写作他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
我是不太记得了，小学是不写议论文的对吧？
啊，
只写记叙，
顶多是有实用文嘛，请假条啊这种的。
Okay.
但是你看初中我们讲议论文，我们其实也讲得很浅嘛。最经典就是有利于三段式，诚信有利于个人的什么什么，有利于企业的什么什么，有利于国家的什么什么。就好像任何一个东西我们在语文教育在做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我们称之为叫简化的版本。写妈妈就是写看病，写议论文对吧，就是写三段式那如果说老师们不去引导孩子们往更深层的思维去写，他们可能就会停在这个阶段。那这个事儿其实也就是我们在试图去改变的东西吗
？OK，
对。
那比如说以刚才这个作文题目为例，你会怎么样来改变它？
你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好的我们在教孩子们时的视角，就是你要写诚信，你得首先找到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你因为诚信的问题你见过的，对你来说影响比较大的，有几些角度，比如说你撒过的最大的谎，
嗯，
比如说你见过你身边的朋友。遭遇的诚信的事件，或者是你的学校里边作弊呀等等这样的事情，你得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叫这个靶子吧。如果你没有靶子的话，你就只会陷入空谈的情况那这个意识就是我们要传递的。对，那当他在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去想了，他再去写。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是你有一个写作的动力或者是我是想对一个生活当中的事情去发表观点，去传递我的想法，他就已经是一个在进行思考的人了嘛。
嗯
那其实在小学阶段最核心的就是干这么一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相比于在教知识哈，我们其实更多是在教一种思维的意识。就像这个今天打高尔夫球是一样，对吧，我当时也很菜嘛，也不会打，那是因为你自己就会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手上，就用手去打球。但是那天我在深圳上课，他说你注意哈，你不要把你的意识放在你的手上，你就是这根杆的杆头啊，杆头，你只要把你想象成那个杆头，你打的球就会非常不一样。结果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OK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也在想说，其实我们也是在教他们一些 很好的角度，
就是你其实是把语文里面融入了很多体感的，
对，
或者原先我们认为不太能训练
的
部分，
是的，
其实是可以训练
的，是
的，
但这个意味着你在交付的时候你的成本更高啊，因为你需要你的这个老师团队他们有精力哈，去引导每个孩子进行这种个性化的思考，那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些有趣的形式让他们愿意想，包括每一个问题啊，每一个这个提问，对吧，每一项作业都让他们愿意写，那举个例子，让孩子写一个探险故事就比写一篇作文对他来说他的动力就高很多嘛。所以听完之后，其实到现在这个阶段哈，我觉得我现在对小学的教育的最深理解是，你首先要解决动力问题、热情问题，而不是知识和技能的问题。对吧，他得愿意想啊，他愿意想之后，他就会把生活中那些无意识的他的思维的角度或者思考的角度带进来，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去跟他分析你的长板、你的短板，最后他可以去写出自己的故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改变是，有一个小孩他一开始写妈妈也是说这个妈妈带我去医院，结果后来他想了很久，说我记得妹妹刚出生的时候爸爸在外地，然后呢妈妈在那个医院生妹妹，然后我在这个医院踢球骨折了，我跟妈妈隔着这个视频电话，我第一次用视频电话看到了妹妹在妈妈怀里的样子。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孩子他在经过了思考之后他发生的变化，对吧，这个故事他一定是满分作文，但那个只是所谓叫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结果。但这个还不算完，因为这个是经过老师的引导他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素材或者这样的一个事物去写。那我们最终目的就是培养一个孩子，当你在遇到任何问题写任何故事时，你都会自己内生的去进行几轮的思考，最后选择出一个我觉得这个素材写了我能写好且别人喜欢看，这个是我们培养的最后的标准，就是你愿意自发的去进行思考进行选择。
这个东西能教材化或者输出出来，
我们目前还没到那个阶段，就目前其实还是依靠我们几个核心的 team 的这种自己的认知。
我就说我们先不考虑商业上的问题，
是啊，
对，就是单纯从这个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种东西是能够文字化成，
有啊，比如你看香港的语文教材，它在那个每一篇单元作文的后面都会给出明确的写作提示，就是比如说三年级的香港，它有一篇作文印象深刻叫写写我的梦啊。那比如你说这个，如假设它是一篇人教版的课本，对吧，它里边就会写说啊，这个梦，那么你经历过的梦是什么，然后呢梦里边有谁，对吧，有哪些事物，请你把它写下来，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提示。但是如果是那个当时我看到那个香港教材，它其实就是说 OK， 今天这篇文章你写三段，好，每一段我帮你提了三到四个问题，你从中选择一些角度来进行写作，它其实等于是引导这些学生
对
更明确的
get 到，对，就是这个所谓的 writing guide 那种
感觉，对对对对，
就是我不是以一种抽离的角度去指导什么叫写作，
是的，
而是我本身在让你写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这种代入式的引导，
对
对吧，什么是梦，你最可怕的梦，
对，
最喜欢的梦，然后这样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导流出来
的，是的，是的，因为小孩他很难自发的有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思维和问题意识嘛，
okay, okay.
他其实靠引导，
但是你给他这种体感之后他是可以习得的，其实
那就是一种争论嘛，有的人说他会形成依赖，但是如果你都不会的话你何谈依赖呢，可能那就是问题到了什么样的孩子应该用这个guide的，什么样的孩子是应该摆脱这个guide的，它是一个分层教学的问题了。
OK，
但是你看我们目前在这个我们的教材里面，包括平时老师留作业的时候，老师比如说讲讲审题利益，这个在个别学校会有但是有些学校也不会有，但至少他不会非常主动且积极的去 push 每个学生完成这样的一次思考，再去写作，而其实最有价值的是那个思考的过程，你写成文章已经不过是结果了。
那你这个其实应该变成一个 to B 的语文教师培训课，那
就
更负责广大了。
是啊，其实做完了之后像现在这样的形式都可以做了，比如说甚至不一定是教材了，就是一套提前录制的，都甚至不是录播课，因为像我们现在比如我的教学水平我可以做到做成伪直播课，就是如果是一个孩子坐在屏幕前打开了这个我们的视频如果比如说是教室里边老师在上面播，他甚至可能觉得这个老师是在及时跟我互动的，就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能解决的。 对吧？
Okay.
那下一步就是一个非常精耕细作的问题了。你能不能保证你提的每一个问题，你画的每一幅图画都能够最好的去激发孩子参与的热情和创作欲？哦，
哦，可能就是内容设置的问题
啊。是啊，它纯粹是手工活。
嗯嗯，
就跟你做个寿司一样，你可能十年时间只是想研究你应该放多少颗米饭，那现在就是在这个阶段嘛，你就得沉下心来去做嘛。哦、
嗯。所以说你从你的学生的身上是能够显著的看到
对
他的效果和改变
的，很明显的
变化，对吧？就比如说原来就不喜欢写作文
的
人，
对
的
那当然我们也在里边加入了对于这些角度的背诵，就是说比如你看我们也很好玩哈，我们的这个小学生在学英语的时候背的是非常多的、单词，甚至这个比如说北京的教育机构尤其喜欢让孩子背语法
啊，是，那我们当时也
都一样嘛，还有很多口诀嘛，啊，我还印象很深刻，什么孤独四侠客，就是讲这个介词的前后搭配的，就他会花很多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
啊，还有什么冠词用不用
说、是啊，最后家长一看，哎，进步很大。但是那你如果你对比来说的话，这些方法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让孩子们去进行背诵的。
嗯，
比如说我观察一个风景，我有多少种视角可以去看，举几个例子，拟人似的把我带入其中，我就是一棵站在海南的椰子树，我看到下去啊，人类为什么这个不穿衣服躺在沙滩上很可爱的样子，这是一个视角，他就需要记住啊，这个叫拟人化。那有的可能是比如说我叫这个特写，他就会有意识的想，就像是一个摄像师他在选择任何一个物体进行拍照时，他都会提前预演几番再去进行成片啊。那这些角度其实是现在我们更多去让孩子们去背诵的。
就是我的理解是说，这种训练方法其实不仅仅是体现在写作上
是
这一个场景，而是说你以它为切入点，其实给这个就是个小朋友他普遍性的这个思维框架和能力
对
有一种改变，
对，
其实是
对吧是的。
也包括就是你刚才描述的那种就是以写作文就犯愁的那个场景，
对，
其实与之类似的还有什么诗词鉴赏、这两句诗写的好、
啊、
在哪里，
是 是啊
什么开放式问题，你读完这篇文章你有什么话想说，对对对、
对，就能不能让这些问题真的变成他自己感兴趣或者喜欢的一个东西。
嗯，
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创业之后看一篇文章特别好玩，它是小学的经典作文啊，说有一天一个老板叫很多名字哈，比如说鲍勃和吉米去市场上买东西，第一个人去了之后说老板今天卖橘子啊，又问说那问他说橘子多少钱呢，他跑过去了说橘子卖3.5块一斤，老板问说有多少斤呢，跑过去了说有50斤，好，说这个吉米你歇一会儿让鲍勃去，鲍勃去了回来说老板我去了，对吧，市面上有卖橘子苹果梨和香蕉的，分别是多少斤，分别是多少钱，然后啊，背景是吉米想加薪嘛，然后老板跟吉米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鲍勃是这个经理你是基层员工了吗，鲍勃这个没说话，吉米表示惭愧的低下了头。这个故事难道不值得被每个孩子在小的时候用某种方式去理解吗？毕竟可能在20年后他们更多人的思维的能力只能到机密的阶段。
嗯，
那这么多好的东西你如何让孩子在小的时候通过某种方式和这个文章真的产生联系啊，而不是只是通过题目的方式去进行理解，这个其实是我们最近也在想的很多问题啊。
就是这个培训过程是要贯穿他的整个小学的阶段吗？
啊，对啊，
你有进行过这个时间轴上的探索吗？比如说初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其实说实话，一个家长进入初中以后啊，他就不怎么关心孩子的这个
语文了，
就素养了，所谓的。
OK，
他就是进入初中以后，就是很明显的，对吧？我就看你能不能这个迅速的把我成绩提上去。其实3年级也是个分水岭啊，就是3年级是家长们开始关心分数了。
Okay.
所以他不会再选择一个课只能提高素养不能提高分数，他会进入一个两个东西一起往前走阶段，那上了初中以后基本上就是分数唯一了。
那你会怎么样，就你对你的产品的定性或者定位是什么呢？你会说这是语文素养课吗？
其实你看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仿照他起的名字就叫语文的高端能力课、
okay.
对吧，这是一个对家长们来说最能够理解的哦，高端能力，那高端就是价格呀，服务的质量呀、
嗯、
能力就是肯定从能力到素养嘛，啊，这是我们对它的一个定位，对，然后那你从实质上来说啊，其实就是角度， 每一节课都是一个角度，这节课是拟人，它的本质是带你通过拟人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下一节课比如说我们讲阅读的概括题，那到底什么是概括，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概括的情况啊？而这些所谓的跟生活的联系啊，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动力反而成为了我们在进行教研时候的核心的东西。
我的直观来说就是你把我当年很多不能理解的抽象名词全都以一种视角化的方式讲。
哦，是啊，它其实
是一种工具。比如说什么是，我们当时我记得就是大家都要，就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老师也说不明白，就什么叫梗概。
对啊，
什么叫启示，
是
什么叫主要内容，比如说什么，就是其实就全是一种抽象名词嘛，这个
是。
然后老师有教参，对吧，他会告诉你说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什么，但是其实你是没有习得
对这种习惯的。
对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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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吧、啊、就会导致一个学生他到了上了十二年语文课到高三还会说老师我不会快速阅读。那这就是显然你前端前期的能力是有问题的嘛。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你对学生的这种引导，它是怎么从你身上内生出来的呢？因为你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培训应该也是现在绝大多数的
是
那种培训。
其实我觉得我当年在，因为 我是典型的北京，你上了十年学而思对吧，最后你上了北大，所以其实在教育培训这个事儿上我还是体会了很多的好处的。因为当年给我上课的老师基本都是公立学校顶级的老师，或者是赫赫有名的新东方哈、早期的老师，现在老师都已经差很多了，我们也比不过，这实话。那你从他们身上能看到的几件事，第一个就是对于表达这种技巧的强调，那我就是要让每一堂课让你开心，这是你的职业素养。第二个就是高效啊，其实我从第一天就一直觉得说 OK， 那我可能做的是一个以高效为核心的事业。但其实你发现高效到最后呢，就像是这个降龙十八掌对吧，或者说是这个六脉神剑一样，我就这么几招，但是我能解决很多问题。那这是这一层的思考。你再往下就是说，那能不能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手段，让他可以自然的去选择，这是我在经受培训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哈，这个以高考语文为例，其实你看正常的教材都会写说啊，回答作用题只需要从内容和结构两个角度去看就可以，这是个经典的回答。但其实不是两个角度，有六个角度啊。内容呢，有人会问什么叫内容，你会拆成人事景物，这个叫内容啊。那什么叫结构对吧，结构其实包含了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前后的这个衔接关系，
承上启下
对吧，承上启下啊。然后第二个那就是说这个对应到的一个点是读者层面的问题。那结构是从作者写作的视角看，那读者去看的时候呢，他会对你不同的描述有不同的感受啊，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引发读者阅读兴趣在开头啊，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深思在结尾。就是所谓这个读者他本来是个角度啊，这个角度如果一个学生知道了，他第一会做这个题，那第二其实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在思考写作时的改变嘛。那如果一个人知道说哦，原来题目这么出的，那我会不会在我的作文当中开头引发兴趣，结尾引发深思呢？这层其实就被我们之前的教育消解掉了。因为我从来我一直地就是说应试教育的核心就是发现这些命题的角度啊。这个是我在几年前跟当时一个这个学长叫李洪胜啊讨论，我当时在做 K12， 他说他觉得呢 K12 的核心就是一套固定范式的话语体系啊，你只要把这些体系的名词概念全搞懂了你就会了，对吧。那其实如果你把它平面化来看就是角度嘛。
对
啊，就是我只要对每个角度我都有理解，我知道什么是函数啊，我知道什么是求导就可以。那下一步就是说，能不能让这些他必须要学会的角度变得更有生命力一些，变得和他的生活有更多的联系和思考？那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嘛，啊，所以他其实是跟我对于所谓的这个 K12 阶段学生要学会的东西有一个。
所以核心的问题和挑战其实是在前面那一步，就是角度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进入到他的认识里面去，
对，
也就更遑论后面那一步。
是的，是的，它纯粹变成一种工具了嘛。那你说高考学生他没办法， 他只能追求工具嘛。
嗯
啊，那如果是你叫小学生呢？嗯，
但是到高考那阶段，学生如果他没有前面这个东西的话，只教工具，最后带来的那个 margin 其实是很有限的。
是啊，他也到不了高分嘛，
对
吧？对，这就是所谓的，你只会答题技巧也做不好题目的这个原因。
嗯，因为这样说虽然有点凡尔赛，啊，但其实我和我身边的人我们经常会聊的一点就是说高中的东西为什么会学不明白，
啊，
就
是，
是
啊，
对吧，其实你在高考里面很多那个分数，如果比如说750满分你只考300来分的话，
啊，
就等于是你一半以上的东西是没有学明白的。
对， 对，
但是其实严格来说大家所接受的那个技法培训既没有实质差别也没有那么高深，
嗯，
对吧，就不存在说比如说就是什么大学咱学什么数学分析，就你这个智商不够你就确实学不明白，高中也不太出现这种情况。
是，
所以说就是其实还是有些更底层的原因制约了。
对，
当我到了高考的时候想再给这个人往上堆的时候堆不上去的那个原因。
对， 对， 对，但我们发现比如你在小学段也有啊，我们经常问跟家长所谓这个有一个所谓的营销话术，就是说你看高等数学你的孩子可能有这个智商问题导致学不会，小学语文有啥因为智商情况导致学不会的呢？所以那必然就是老师不够好啊，换个老师能够改变很多。但是你从真的情况出发，那些他真的不会写的孩子们哈，不会学的孩子们，更多还是自己的动力不足。
嗯嗯
啊，所以这也会就像刚才我说的嘛，我觉得更多我们在做一个劝学的工作啊，我跟你聊天，陪你上课，对吧？让你留作业，都是以激发你的兴趣为最终的目标，因为一旦你有了兴趣，你才能够自己把这个事儿解决。
嗯，
哦，那当然对于所谓的培训来说嘛，如果你培养出了更多这个能够有自学能力的孩子，那就是你去衡量你的商业的德与失嘛。
嗯，
他可能因为说感谢你而继续上课，也可能说啊感谢老师啊，我师这个学成对吧，咱们江湖再见，那就这个钱就飞了。那所以很多这个做的时候嘛，就是我尽量把这个期限给你拉长，我尽量少教你一些有生产性的这种角度，更多让你一种以应试培训的方式留在我这儿，
给你吃鱼但不教你那个鱼。
那这样又因为但是这个事儿对语文又不一样，因为语文没有家长会愿意从小学到大。
嗯，
他反而对我们是个利好嘛，就是我可以把他的这个所谓 LTV 缩短，但是我用一个更加具有这个价值的方式。
这个说起来确实是，你比如说什么书法，
对啊，
什么弹琴，
啊，
这个是我可以从一年级一直学到成年的。
是啊，
但是这个语文大家即便辅导你，还是有说我这个孩子
是啊
一直在参加语文的这个，
是啊，那就说明说这个可能他没学明白嘛，对吧。
嗯， 嗯，所以那你的团队里现在比如说辅助教学或者帮忙批作文的老师，
对，
都是什么样的学历和背景？
我们其实分两种吧，更多的是他会不会对这个孩子上心。
OK，
这是最终的标准。就是换句话说，家长是没有所谓的校外机构的这种服务的，因为你是校外机构，你不是学校老师，我给你某种特权导致你可以更少的倾注精力。
嗯，
他还是第一个通过横向比较，那个机构做得好，做的回复消息及时，看得仔细，你们家做得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和你的学校里边的班主任去对比啊，班主任语文老师这么仔细，你这儿不行了就算了。所以更多我们其实也是在解决这些老师们对孩子们付投入的动力问题。那分几种，第一种就是说你是中文专业的，你对这个事儿天然具有信仰，你想干这个事儿。第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做北京的做深圳的这个课，好，你就是北京人，你就是深圳人，你就是想解救我的这个所谓的晚辈们，这是一层动力。第三个呢就是说那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事情，我就是喜欢对人负责，我就是喜欢照顾小孩，对吧？ anyway 就是还是动力问题。
嗯
啊，因为你跟他通过这个绩效啊激励的方式去做，那你对一个孩子负责，那真的负责可能是200分，对吧？他就是超越了金钱存在的，让他愿意说我通过看到这个孩子的进步有一种成就感的提升啊。所以还是在选人上先解决动力问题。所以我做到这个阶段哈，我开始觉得说我们在做这样一家公司的时候，你就是在发掘每个人的热情啊。
你这个我觉得但企业家有个共同特点，就不管是大的小的企业家，就是在商业实践中你会形成很多 贴近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
嗯，
这就证明市场是有效的，
嗯，
对吧？其实你刚才说的就很 make sense，
嗯，
就是说，大家在以前讨论就业和什么雇佣的时候，其实标准的范式就讨论工资的问题，对吧？就是我给1000块钱你怎么干，给2000块钱怎么干，
对。
其实现在更重要的，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把叫做 intrinsic value，
嗯，
就指的就是说我除了1000块钱和2000块钱之外，从这个工作里面所得到的东西，然后你这个工作因为它服务的这个非标准化问题，
是
其实就尤其依赖于后面这一
是的
冲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那同时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去激发大家的动力，第二就是说，那我们最后发现像这样的教育没有办法，它只能是昂贵的，
嗯，
啊，因为你必须有很好的价格，对吧，来支撑你请到这么一批人做这件事儿，
对
啊。而现在为什么我没有觉比较认可主流的大班的模式哈，因为你要普惠嘛，对吧，你的价格自然就低啊。那如果价格低的话，它确实更加适合以这种应试技能培训啊，我听你记为这个核心的产品。所以你很有趣，目前为止大班直播的几大网校挣钱的，或者说做得好的，能够有口碑的自然流量的，都是高考中考和成人教育。而反而小学段这个东西，家长们他本身也没那么，对吧？第一个，你通过网校的方式去给一个孩子上这种他只能看到老师的屏幕的直播课，他的这种孩子的流失率哈，注意力不集中，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对。所以现在你就发现说，那确实中考高考这个东西对于所谓的这个互联网教育的普惠，你通过1000块钱能够听到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名师讲高考应试技巧，这 make sense， 对吧？但是我花1000块钱听老师帮我去找到我的这个素材，那不可能啊，你的 ROI 算不过来啊。
嗯嗯，
对，嗯，于是就有了小学段可以不挣钱，只要他有这个人数做基石，往上去导流就可以嘛。
Okay，
但这个你就很难说它是商业竞争的事实啊，还是只是继续融资的一个手段了嘛，对吧？嗯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低龄的这个教育，
对，
其实是能够比较容纳下更多的玩家，
对，
和定制化的这种
对
服务的，
只要你能够有一种壁垒，把你的这个模型算清楚，对吧？
对，
嗯，
然后你就是成立的，
是啊，
对吧？它不存在，就是说，因为，你比如说高考什么那个东西，是因为它编辑成本变成零了嘛？就是我这一个课老师在这讲，10000个人听和10万个人听是没有区别的，
对。
但是在你的这个里面，这是有区别的，
对，
因为你的老师要配上，
对，是的。而且你看启蒙段的产品哈，孩子是听话的，他玩手机很开心，
嗯，
所以其实他可以把模式跑得很轻。你看斑马。很典型，小孩看电脑学英语多爽，看 Pad 学英语，对吧？初中段孩子爱学的，那你报个网校他肯定可以学，不爱学的你报了也没用。而反而是小学段他最 tricky， 对吧？小孩一方面又有了走神和不听话的这样的习惯，另一方面呢，对吧，那你这个产品哈，他所经受的教育啊，你又必须得让家长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可喜欢这个课了，那确实就有很多孩子不适合在线教育，他不具备这样的基本的素养，对吧？那你怎么去要求他呢？嗯，
我听下来其实是说，这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之前，其实大家经常会聊到这个教育里面卷不卷，或者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
对，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现在所谓有些看起来的卷的东西，
对，
其实还是存在一些质量和效率上的。
是的，
改善的，就它不单纯是说啊，我们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我就那什么乱七八糟，对吧？它里面是有实质性的这个进步
的，是
的，
嗯。
而且刚才这种能力，就是从孩子的长期的成长来说，就我们说的玄幻一点，应该是他那种普遍的审美能力，
对，
或者感受能力是会有不一样的，
对。
就像我一直以为经济学可以变成大学的社会科学导论
啊，是啊，
对，
是啊。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种语文教育，其实它是一种普遍。
对。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一个变量哈，还是让我对价格和人群这个事有了更多的思考，就是不同的家长对于教育甚至是某个学科的教育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一定是分层的。那你作为一个商业的公司来说，你就是要选你到底能够服务好哪个人群的家长，
啊，
就这个其实是一个行业inside哈，就是包括我今年看下来，包括大家讨论，就教育为什么有很多公司能够 存活小公司，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板生意。你可以有很多的不足，但只要你有任何一件事情你是有相比于大公司的这种正常的内容，你有极高的长板，你都可以存在。
OK 啊，
三公里离家近就可以让一家小的机构存活。我有某个中学定对点对口的这个招生名额，可以让我收一年50000。我这个老师啊，比如说我这个我去云南教课了，云南昆明啊，只收当地有钱人，老师牛，不需要解释，他都有生源啊。所以他这个是让我今年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点。包括你看各家现在为什么所谓的各家都会讲不同的故事，学而思网校啊，我会讲的是我的品牌牛逼嘛，
嗯
啊，有道精品课老师好，对吧？原辅导辅导最负责，作业帮啊，我跟作业关系最密切，就他只要在一个长板上打透用户的心智，这家公司都可以存在。那我别的我只要跟别人差不多就行，对吧？当然这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商业手段，就哪怕我没有区别，我们四家各选一道，咱看看谁能够先抢占用户的心智嘛。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像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的壁垒，就是我们的极高的长板。那它需要名师的 IP 作为支撑，那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那这个生意能做多大就做多大。
其实你们是充分发掘了教育这个行业里面需求的差异化，
对，
然后供给端又总能找到自己的那个专业化的方向。
是的是的，长板，那你就一定会存在你生存的机会。那只是说你做这个生意挣这些钱，对吧，是否会让你的整个 team 觉得值得嘛，对吧？那当然教育这行业没有那么快的嘛，你换过来看现在所有的跑得快的基本上都很惨淡，对吧，啊，那也这也是另外一个点嘛，就是让我对于所谓的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你的预期有了新的感受。我觉得在5年前3年前大家谈到教育创业都说的是能不能2-3年融个 B 轮啊，对吧，5年做个上市，就这些东西也当时是影响了我对做创业哈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核心的诉求。
但是其实对教育来说，
对
融资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
是啊，
或者融资对你而言是种很贵的方式，
是啊，
你必要时候甚至就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讲，就是说债权其实比股权要便宜很多，
对啊，
对
啊，对
吧？你出让股权的方式融资，其实于你而言是很贵的，特别教育的现金流比较好，
是啊，是啊。那大家融钱是因为你行业做亏损嘛，对吧？那亏损是因为大家就可以到1000亿美金嘛，那人家算的是一个十几年的账，就是我今天参加一些二级市场的那些。所谓的大手笔投资人的一些会嘛，人家想的都是说我1000亿美金的机会在哪，
嗯，
就他们是不会管任何的产品服务的区别的，这些区别最后只能体现为数字，对吧？如果没有数字作为衡量，那人家肯定不 care 嘛，
嗯
啊，那你作为一个行业者，你就要想说你是要的是哪个，
对
吧？如果你要的是那一个，那你就必须采取那样的打法，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对，要往平台上靠。
如果你不是那样，或者说像我们长板肯定不是大规模融资嘛，那样的能力，那你才后来调整了预期嘛。你说哪怕我在单程做出壁垒和垄断，
这个问题主要是你自己与自己能实现和解
啊，是啊，是
你越难和接受这个事情，
是啊，是啊，这个过程还是挺漫长的。
因为你一开始会觉得这个不够体面，是吗？
一开始觉得可以更大。
Okay.
但这其实又分几个层面，一个是所谓人的野心，另外一个是说可能当时的我对于创业的收益是没有充分的了解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我知道行业的并购大部分是流血并购而不是溢价并购，那也许当年我就不会做所谓的以并购套现为导向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选择哈。第二个就是说，那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做一家教育公司你最后可能胜出的方式要么是大规模的融资之后垄断再收钱，要么是你在某个区域做出了很大的壁垒再扩张，两个选择，那我就会选说那可能后者才是适合我的。但当时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些，那我一看啊，别人都在融资，那可能说明前者是唯一的道路。那你看比如说什么老鹰教育，我就做杭州一个城市，我最后上市了呀，那这些案例都是已经到了这两年才发现的嘛。那个时候说实话就已经你的很多认知啊，包括你的早期的决定都下了，你是很难就对吧，积重难返的。所以这些其实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哈，在早期23岁创业最大的财富啊，就是说你开始意识到说我做一家公司啊，我做一个事儿， 到底谁赚钱，到底谁没赚钱，怎么赚钱的，最终的格局在哪。
嗯嗯，
这个事你是要有充分的思考的。那当然前段时间我跟那个这个前辈聊天，对吧，他跟我说，他说你看作为一个创始人，你要想清楚你有三条路。第一个就是老子就是要4年并购套现，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做个毛教育，你去做电子烟，对吧，啊 O2O 这不都是一个逻辑吗，就是我是要套现，我不是要做事儿，或者做事是略于套现的。第二种就是说我想做好啊，但是呢我不想承担最终责任，我只想承担5年10年。好，那我就是5年10年做出壁垒然后卖掉。第三种就是说好，我要基业长青，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就是想干一辈子。那你从今天开始你考虑什么所谓的速度和规模的问题，你就想清楚，如果是一家20年30年的公司，它是怎么做的，那你要从这个角度开始做规划。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今年影响比较大的一堂课嘛，就是你作为一个 CEO 创始人，你的三条路你是怎么选。
其实真正的挑战是在于说，首先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啊，是啊，
其次是说大家脑子里未必会有这个问题。
对，
就跟小学那个语文是一样
的。啊对啊，就像当时的我面对创业，我只有一个逻辑，
对，
创业等于融资加上并购或者上市，
对，
我只有这么几个词，对吧，那你所有的决定基本都围绕这一些展开。
对，
而后来随着你做，你看啊，还有这么多角度呢。
就很多时候我们在想选择问题
啊，是啊，
其实你就没看到那个选项都是
啊，是啊是啊，你看不全嘛。
对，
而说实话你也很难出现一个老师真的给你教全，
是，
对吧。那当然换句话说，所谓的创业者培训有没有可能也有所谓的角度的方式而存在呢，其实也是有的，
它肯定还是略有帮助。
对，
这里面主要是两个挑战，
是啊，
第一是说你把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当成了可选的东西，
对啊，
就假选项，
对啊，
另一种是说就真实存在的选项你给忽略掉了，
是啊，
对吧，或者你觉得没有这么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最近我看抖音，对我来说对我创业很大两个人，一个叫这个翟小英哈，他是一个讲刚才讲这个企业股权啊，讲这个资本的运作逻辑的人，
okay
他就是运营了一家永远不被资本投资的这个公司，在教有钱人怎么做这个资本运作。第二个叫这个郑祥洲啊，他是专门设计商业模式的。
Okay。
就这两个人对我影响是最大的，就他让我意识到说啊，原来比如说看你做一家企业，对吧，如果你的目标是 A， 你有几个路可以选，如果你想融资所谓的找钱，你有几个路径可以选，对吧，那这些东西反而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可老说的很对，对吧，我之前都不知道啊，原来其实你有这么多路可以选，那这就是角度嘛。
嗯
啊，所以这也使得就是当我现在去看所谓的广泛的教育史，我目前的看法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把未知的选项通过某种他当下能够理解的方式，对吧，都告诉他，起码帮你扫个盲，然后那你可以去，对吧，有这样的一些思考。
你的这个项目名字现在叫什么呀？
我们现在就是对
怎么搜你呢？
这个对外就是可以搜这个北大派派学长啊，抖音快手嘛。
现在改 IP 化了，就不搜麻雀语文了。
对啊，麻雀语文它就是所谓当时嘛，很逗哈。这边讲个笑话，当时为什么有做个人 IP 呢？因为某个投资人告诉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做以个人 IP 为中心的这个企业，因为在融资时估值会存在问题
啊。
但是结果你发现用户买单的是这个 IP。而不是所谓的那个公司，除非你到了另外的一个阶段，
特别是在你的这个模式下，
对啊，
对吧，
对啊，在特别是语文啊，因为语文大家 care 的是老师，这个很明显，
对对对对，
数学大家不 care 老师，只要你是名校就行，
你教的好就行，
对吧，啊，所以那你看这又是一个你是 to 资本市场还是 to 用户的选择，
嗯，
对吧，
挺好的。Engine won't turn and the train won't leave. Engines won't turn and the train won't leave. I will stay with you tonight. Hold you close till the morning light. The morning watch sun.To stay alive. Well, the way I feel is the way I ride. Racing like the thoughts of a man who lies. There is a truth.